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把我们有你的爱再召聚在你的面前。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这么卑贱的人，能够来到这么荣耀的主面前，而且能够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渴慕有个向着你更单纯的心，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一个谦卑的心。主啊，你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我们真是把一切的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你祝福你自己的儿女，祝福你的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在第一章我们特别提到撒母耳是一个转换时代的一个器皿，这是神在摩西、约书亚之后神兴起的一个重要的器皿。我们知道摩西使以色列人从捆绑中的释放，撒母耳使以色列从漂流的光景中带进安息。那撒母耳呢，他是结束了士师的时代，带进了君王的时代。如果你读过士师记，你就知道士师记一切都不完全，都在混乱，都在败坏，离弃神拜偶像的光景。但是当大卫来的时候，他是用公义掌权，他按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把神的旨意带到国度里面，把整个国家带到神的面前，蒙神祝福。而转换这个时代的器皿就是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在圣经里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那我们也说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一个关键，因为现在是恩典时代，这恩典时代很快就要结束。我们的王，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回来，他要建立国度，他要以公义来治理天下。那在这一个转换时代的时候呢，神也需要兴起一个器皿，像撒母耳一样。那这个器皿呢，是一个团体的器皿，也就是我们读新约启示录的时候，呼召得胜者，这些得胜者的团体，就是这个撒母耳所代表的转移时代的器皿。所以盼望我们在这剩下的这一点点时间里面，在主回来之前，我们能蒙神保守，也能够做一个得胜者。因为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好，这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是从惨烂的祷告来的。你可以看见撒母耳的产生，乃是他母亲以惨烂的祷告所带下来的。神常常在他所拣选的器皿当中兴起苦难，好让我们因着苦难被带到尽头，使我们的心能够转向神，向神有迫切的祷告。在第一章我们特别看见有两个女人，一个叫品尼拿，一个叫哈拿，这两个女人代表神的两班的儿女。毗尼拿对神的心并不是很敬畏，他不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但是他却蒙了很大的祝福，有许多的儿女，也家产也很丰富，所以毗尼拿有很多可以夸口的。但反过来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女孩子哈拿，她真是向着神敬畏，一个敬畏神的人，按照旧约律法所提供的他应当是一个蒙福的人，但你却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却没有儿女，他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也没有什么祝福，相反的，他反而遭遇逼迫，遭到苦难。所以这毗尼拿跟哈拿就代表神的两班的儿女。 有一般的儿女像毗邻郎，他有很多的儿女，很多可以夸口的，但是呢他不能带进君王进来，不能够把主带回来。但另外一种儿女呢，他敬畏神，但他却受到很多逼迫跟苦难，也因着逼迫跟苦难呢，他在神面前有惨难式的祷告，所以就带进了这个器皿，带进了这个儿子呢，撒母耳呢，能够把君王大卫给带回来。所以在末后的时代，一个得胜者，他的处境可能相当的艰难，他必须忍受各样的逼迫，各样的误解，而且在人看他似乎是被咒诅的，他没有蒙福，但是他所带下来的呢，却能够带进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拿在惨难的祷告里面，他得到了启示。他本来是为了自己难过忧伤，因为他受羞辱，他没有儿女，人轻视他，他觉得他自己有需要，自己被逼迫受羞辱。但是在这样惨烈的祷告里面，他的启示中看见，原来他的神，我们的神也在受羞辱，也有需要。因为神的百姓落到一个光景里面，被仇敌压制，不侍奉神反而侍奉偶像，所以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神的名受到羞辱，神有一个需要，需要一个器皿，能够带进神合神心意的君王回来。所以当哈拿有这样的看见以后呢，他就不仅仅为自己求，他也为神来求。他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让他终身做拿细耳人，换句话说，终身来归给你，来满足你的需要，让你来使用，好让你带下和你心意的君王。而神也正在等这个祷告，所以因着这个祷告，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是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从神那里求来的。撒母耳是一个拿细耳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拿细耳人是特别被分别出来的人，他愿意把自己从各样的事物中分别出来，来为神而活。撒母耳是一个终身的拿细耳人，他有三个标志，第一个就是他不喝清酒浓酒，任何从跟葡萄有关的制品他都不去碰。第二点呢，他不剃头发，让头发长长。第三个特点，就不摸死尸，甚至亲人的死尸他也不摸。今天神也在寻找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说他愿意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单单的为神而活。他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不以世界上的欢乐、最终之乐来满足，换句话，他不想从世界来得到什么，他单单愿意以神做他的满足，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愿意蒙头，换句话说，他不再凭自己活，不再按自己的意思来活，他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愿意按着神的心意，让神来出头，自己不出头。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他不摸死尸。我们知道尸体在圣经里面特别讲了我们的肉体说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平安和生命。所以今天盼望我们都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愿意当活祭来为主而活。所以当神赐给他的一个儿子以后呢，等到断奶以后，他就带到会幕所在的地方，把这个儿子献给耶和华，终身归给耶和华，而且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一个真实的奉献，把他最宝贵的那撒母耳奉献给神，那个真实的奉献就带下真实的敬拜。那真实的敬拜呢，就产生了最高的赞美。所以今天第二章，我们看见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就是哈拉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它是一首诗，是一首赞美诗，而且不仅是一个赞美诗，如果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它甚至是一篇预言。而且他第一次，圣经上第一次提到人家祷告，提到什么呢？提到基督，提到弥赛亚。因为在第十节特别提到高举受膏者的脚，那个受膏者在原文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在他的祷告里面讲到基督，所以他这个祷告是一首赞美诗，是一篇预言。所以我们要来看，要来学习，怎么来赞美。赞美是很有内容的，赞美不是很空洞的。像哈拿，因为他经历了神给他这一切，而且他得到的启示，他认识，不仅认识神的作为，他更认识神的自己，所以他就有这么一篇伟大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他的心本来是非常的忧闷，没有孩子，被压迫，被逼迫，但现在呢，他的心能够快乐。为什么能够快乐呢？乃是因为耶和华。他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脚在动物身上你看有脚的，当动物被压制的时候，你看它头是低下来的，它的脚是垂下来的，但是当它得胜的时候，它战胜的时候，它头是高举的，所以脚是举起来的。哈拿呢，原来它的脚是低下来的，低垂下来的，现在呢它举起来了。为什么它的脚能够举起来呢？那是因为耶和华。它的口向仇敌张开，本来他的口是闭口无言，没有什么好讲的，他只能够默默的哭泣，但现在他向仇敌展开来了，这个仇敌从字面上来讲就是毗尼拿，或是那些羞辱他的人，但当然在背后是指那个仇，真正的仇敌说的，他说我要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所以哈拿。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赞美什么呢？他的内容是什么呢？乃是神的自己，耶和华的自己。所以你看见他的赞美，他为什么那么喜乐，他为什么他的脚能够高举，他的口能够向仇敌张开来呢？不是因为神给他一个儿子，当然神给他一个儿子他很高兴，也不是因为神把他的羞辱给拉掉了，还是因为他看见神荣耀的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见过神的荣耀，没有见过神的自己，我们只能够因为神的作为来感谢他。那当神不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感谢他。但当你认识神自己，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不管他做也好，他不做也好，因着他的荣耀，你都要赞美他。所以哈拿一开始的那个祷告就把我们带到最高的那个地步上，他的赞美的原因不是因为神为他做了什么，乃是因为神荣耀的自己。所以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儿子所以我快乐，我的脚是因为耶和华，都是因为耶和华，而且我要因，他说第一个是讲到他的心，第二个讲到他的脚，第三个讲到他的口，第四个他讲到他的自己，或者他的整个人都要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你记得哈巴谷书曾经有一句话我们可能都很熟的，就是哈巴谷书3:17，那边有一句话，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主快乐。你看环境不能影响他，他单单因为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自己的人， 他是在环境之上，他因耶和华自己来赞美他，还不是因着他的作为。所以哈拿的祷告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地方。好，第二个，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只有耶和华是圣的。什么叫圣？圣的对面是什么？圣的对面就是俗。换句话说呢，在神之外一切的都是世俗的，只有一位是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一个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与我们的神摆在同样的地位上，只有他是圣的。所以他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磐石，磐石说到他的根，他是根基，磐石是讲到他的根基是非常的稳固。所以如果我们的根基不是在磐石上面，一震动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垮了。我们如果所有的盼望是在主之外的，迟早有一天都要被震动掉。只有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根基。磐石也说出了保护，磐石也说出他可以遮蔽这个太阳，遮蔽遮阴，是一个保护。所以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人事物可以有永恒的保护，除了我们的神以外。所以哈拿认识神是圣洁的，他是我们的磐石。第三节讲到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这里讲的耶和华是什么？大有智识的神，就是知识。神是大有知识，这个知识是复数，换句话他的知识是全然的知识，是全备的，全知的。我们也许有知识，但我们只是知道一点点，但是神是无所不知的。如果我们真正认识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就不会夸口，我们就不会骄傲，我们口就不会说狂妄的话。狂妄的话也就是虚空、虚荣、虚空的话。今天人为什么会夸口？人为什么会骄傲？人为什么口会说狂妄的话呢？因为不认识我们的神是全知的神。如果你真的知道他是全知的神，我们就不敢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行为都被他衡量，所以我们所有的行为他都衡量。我们为什么可以骄傲呢？因为人不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骄傲。但如果我们人真的认识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神是全知的神，我们所有的行为他都衡量。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大有知识的神，全知的神。好，第四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这个勇士就讲到仇敌，也讲到我们人天然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在神的面前是要折断我们一切出于天然出于肉体的。人都喜欢勇士的弓，人都喜欢人的力大，马的腿快，但神要折断这些。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神使我们谦卑，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跌倒，好，他好让以他的能力来束腰，以谦卑来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就好像皮利娜一样，他本来有很多可以夸口的，到后来在沙漠的面前，你看当沙漠是这么荣耀的时候，你看哈拿就真的是不再饥饿。所以后面讲到饥饿的就再不饥饿。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真是向着神有那个饥渴慕义的心，神一定要满足我们。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所以毗尼拿后来是衰微，与哈拿来比，你看 现在人都能够纪念沙摩，因为是从哈拉来的。但是哈拉，你看他说了，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儿子，但是后来你读下去，他又生了好几个儿子，啊，所以你就看见神真的赐福给他，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乃是复活，乃是生命。借着他的死，啊，从得到了那个掌，就制服了掌死权的魔鬼，啊，所以他能够释放我们，啊，他使人死，但是他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啊，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啊，他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啊，都是因为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呢，因为他为我们降卑，啊，他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啊，好让我们，啊，能够富足。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啊，这讲到我们这一班人，我们本来是这么卑贱的，但是呢，你看他居然把我们抬举我们，将来有一天与他一同作王，哦，得到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哦，柱子就说出了根基，哦，他把整个大地呢立在一个根基上面，哦，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你知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把大地悬在虚空，这是很难了解的，你看不到有根基，看不到柱子，但这个柱子呢是属于耶和华，啊，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啊，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今天万有按着轨道来行，啊，还是神用他的命令，啊，托住万有，啊，然后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所以我们的脚步能够走在他的路上，我们不会跌倒，啊，爬不起来，而是因为他，啊，而且他是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恶人都在黑暗中，啊，而且恶人常常要攻击别人，但是呢他把恶人给拘束在那里，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啊，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哦，你看他在这里就讲了预言，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你如果读到，我们等到读到第七章的时候，撒母耳，你看以色列人怎么得胜非利士人的，神就是用雷来攻击敌人。然后你读到启示的时候，十六章，你看见那就有雷，神有雷轰，哦，地震，哦，来攻击的敌人，哦，然后他说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哦，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哦，那这个当然就这一面来讲，这是指着大卫说的，但是更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你就看见哈拿的第一篇的赞美，第一篇的祷告，哦，是一个非常完全非常高的一个赞美，你会发觉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祷告是这样子。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你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来看玛利亚的祷告，很类似，哦，虽然比较短，但是很类似。我们看46节到55节，哦，路加福音第一章46到55，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哦，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仆人以色列，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你看这两段圣经非常的相似，讲到圣洁，讲到神的公义等等，所以赞美是敬拜最高的表示。人看见了神的荣耀，自然就会发出赞美，自然就会向他发出敬拜。好，我们很快的把这一个祷告，这个赞美啊，很快的把它点一下它的重点。第一节，他讲到耶和华的自己，神的自己。第二节讲到什么呢？神的圣洁。第三节讲到什么呢？神的智慧。啊，你们懂我的意思，因为他讲到他是全知的，全大有智慧的神，就讲他的智慧嘛。第二节讲到他是耶和华为圣嘛，就讲到他的圣洁嘛。啊，第一节是讲到他的自己嘛。啊，第四节讲到什么呢？他的能力。啊，因为勇士的弓被他折断了嘛。啊，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嘛。啊，第五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他的丰富。因为素来饱足的反出庸人求食，但饥饿的再不饥饿。我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讲到他的丰富。第六节讲到他的复活，讲到他的生命。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啊，讲到他的复活跟生命。第七节讲到他的权柄，他使人贫穷，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使人高贵，这都是他的权柄。啊，第八节讲到他的慈爱，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这是他的爱，使他们与儿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第九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他的信实，啊，因为他必保护圣灵的脚步，他从来没有失信。啊，第十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他的公义，因为他要以雷攻击他们，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啊，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讲到他的公义。所以他这一篇的赞美，讲到神的自己，讲到神的圣洁，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丰富，神的复活生命，神的权柄，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篇的祷告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好，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二段了。我们很快先看一下他的事实啊。好，接下来我们看见以利加拿就回拉玛去了，然后孩子撒母耳就在祭司以利面前啊侍奉耶和华啊，所以他现在开始这么小，啊，就懂得来侍奉神了啊，所以侍奉神是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学习的啊。然后以利两个儿子，你看是二人，不认识耶和华。然后有人在献祭的时候正在煮肉，就叫仆人拿三尺的叉子往罐里面或者鼎里面或者釜里面或者锅里面一插，插上来肉呢就取去。哦，凡到示罗来献祭的人他都这样待他。哦，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些事呢？哦，因为当人来献祭的时候啊，有些祭物像燔祭是全部烧掉的，啊，都是给神的。那一般的赎罪祭啊，是献给神，那有一部分是给祭司的。那平安祭呢，有一部分是给神的，啊，有一部分是给祭司的，有一部分是给献祭的人的。那给祭司的呢，如果你读旧约的圣经，给祭司的是有特别的部分的，啊，就是像肩，啊，像肩膀。或是胸部，啊，这是给祭司的，啊， 其他的是给献祭的人。但是这些人呢，这两个儿子呢是不管的，他要娶他喜欢的他就拿了，所以是这样，这是很得罪神也得罪人的。好，然后呢，在没有烧纸油以前呢，他就先要求过来，因为纸油是要完全献给神。你知道今天我们都不喜欢纸油，因为纸油是什么呢？是代表人身上最多油的地方，对不对？就是或者牲畜最多油的地方。那纸油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代表丰富所得，因为最丰富嘛，所以整个献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纸油。当这个纸油被烧的献祭的时候呢，就产生馨香之气，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馨香的活祭，所以这是预表的。换句话说呢，所有的丰富最宝贵的应该是献给神的，但是呢，他要先拿来，他不要先烧，他自己要先要烤，自己要留下来吃的。那如果有人说，你要等我们先烧过以后呢？他说不行，你不给我就抢。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罪就很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他们叫人厌恶给耶和华献祭。本来人家献祭是欢欢喜喜的，但现到了这个地方就很厌恶。这是他们所你看所犯的恶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对神不再敬虔的时候，对人就不尊重。所以你看他们对人就是什么，那而且他们为什么得这些东西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以敬虔做得力的门路。但是在这么可怕的光景里面呢，十八节就讲得很好，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以弗德的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你看这么美，这两个儿子在那边作恶，一定两个儿作恶，但有一个孩子呢，他的心是向着神，他在那里侍奉，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你知道什么叫侍立吗？侍立就在那边等待。一个你知道一最好的仆人都是先等命令才去做事的。我们常常服侍神，我们没有等到命令我们就去做了。撒母耳虽然小，但是他学到了怎么样来侍立。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侍奉，最少你要懂得侍立。所以这个所以第十八节就讲得很美。好，然后他的母亲就每年给他做个小外袍然后带来给他。然后呢，以利就祝福他们求耶和华再给他们孩子。就神真的听了祷告，生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你看本来一个都不能生的，现在一下生了好多个。所以当神在我们身上真的得到他的目的的时候，那个属天的祝福没有限量的。然后二十一节后面，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真的很美。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他渐渐的长大，这也说出了属灵的生命你是急不来的你必须慢慢来长大的。所以你不可能像速食面一样的很快就要做成的，我们必须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好，以利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你知道他这个时候几岁吗？如果你读到第四章十五节你就知道他死的时候是几岁，就是八岁。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应该也有九十岁了，或者九十多，所以很老了，真的很老了。然后他听见他儿子在会幕面前在献祭的人当中行这样的恶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奉的侍奉的妇人苟合。所以他就对儿子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行呢我从众百姓那里听到你的恶行。所以他的父亲根本就不知道，是听来的他说，我的儿啊，不要这样行这样不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罪。人如果得罪人，事实可以审判，但是得罪神，谁能够为他祈求？但是他们还是不听，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所以你看见以利两个儿子是很恶劣的。那以利虽然没有做这样的事，但是以利呢却没有办法管教他，所以神必须要来做事。神是圣洁的神，神充满了爱，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神向着罪恶，神如同烈火，所以神要来杀他们。换句话说，就是神要审判。26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在这个时候呢，撒母耳又长大了一点，所以真是感谢主，这个属灵的身量越发成熟。真巴望我们属灵的身量也是每隔一阵子我们就能够长大，再长大。耶和华与人都喜爱他，一个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你会发觉不但神喜悦他，人也喜悦他。有些人也许反对他，但人真的是尊敬他。这让我们想起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主耶稣的话，形容主耶稣的话也是如此。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一同增长。好，现在神要开始行审判了。就神人来了，对见以利对他说你的祖父就是你的祖先，当特别是到亚伦那一代在埃及还做奴仆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拣选亚伦这个支派做祭司，使他们烧香穿以弗得献为以色列献祭都赐给了这亚伦这一家。他现在为什么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对以利讲你们呢，包括以利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你看，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轻视。所以这句话很重的，这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来敬畏他。好，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在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所以后来果然当他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去，以利也死了。好，到了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好，这里说他，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这个祭司是谁呢？当然就着这一章来讲，撒母耳说的嘛，因为撒母耳是一个忠心的祭司嘛。但事实上你读下去就发觉其实不是指撒母耳，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撒母耳他这个家族他是利未人，他不是祭司，他只是临时被取代的所以后来呢他的儿子在之后呢就不能再做祭司了所以你就看见不是指着撒母耳说的那到底是指着谁呢所以这从这里我们要来读一点历史，我们才会弄清楚你翻开出埃及记第六章，有很多的历史因为我没有时间花太多时间看，我只是因为要把这个历史简单的把这个历史介绍一下，让你们知道怎么一回事就好好。第六章23节， 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三节，六章二十三节，亚伦娶了亚米拿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以利沙巴为妻，他给他生了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所以亚伦呢，他有四个儿子，对不对？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然后你如果读到利未记第十章啊，你就发现呢，他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呢，因为献燔火啊，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死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亚伦是大祭司，这两个儿子是做祭司的，对不对？在殿里面侍奉的，所以是拿达跟亚比户。结果这拿达跟亚比户死了以后呢，如果你继续读利未记第十章，你就发觉呢，接下来就是以利亚撒、以他玛两个人来服侍了，就是变成祭司，就变成他们两个人了。好，等到你如果读民数记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那边讲到什么呢？讲到亚伦死了。亚伦死了以后，他的衣服被摩西剥下来给谁穿呢？以利亚撒。换句话说，以利亚撒就接下来做大祭司了。所以你记得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啊二十八节特别记载了这一段的故事。好，如果你读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一节，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一节，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一节啊，一直到十三节，这边特别提到一个人，啊，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啊，菲尼哈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使神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气怒消了。为什么？因为他有祭邪的心，啊，那他的故事啊，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晓得那时候神为了他们拜偶像，啊，这段的故事蛮长的，我只简单讲一下就好啊。那时候曾经巴兰要来咒诅以色列人，啊，但神阻挡了巴兰，但是巴兰之后呢？他用祭来陷害以色列人，使摩押的女子啊与以色列人行淫乱，拜他们的偶像，所以神呢一天之内就杀了他们许多的人，啊，但是有一个人，啊，这边特别提到两万四千人，但有一个人就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啊，做了一件事情，用刀刺死了正在行淫的以色列的一个人跟这些跟拜偶像的人啊，所以神就讲了这个话，他说因为他有祭邪的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赐给这个菲尼哈。所以在以利亚撒之后呢，大祭司的位置就来到了菲尼哈。如果你读四师记第二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你就看见菲尼哈就接下来做大祭司。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就给你看见，大祭司的职分从亚伦开始，然后后来到了以利亚撒，到了菲尼哈，是这一个就一直下来。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到撒母耳第二章，以利是谁的后代？你会发觉以利很奇妙。他不是以利亚撒、菲尼哈这条线来的，他是以他玛这个方式来的，啊，所以呢，照理说，这个大祭司的线呢，应该是在以利亚撒、菲尼哈在这条线上的。可是很奇怪，他这样接下来以后呢，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圣经上没有提原因，就转到了以利这个，就是以他玛这个后代这条线上来的。那现在神就说呢，以前我曾经答应你和你父家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说绝不容许这样子， 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夫家的膀臂，在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那如果不懂得历史的话，我们就以为他就是这两个儿子而已了。但你如果再读圣经下去了，你就发觉其实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举一个例子，你来看一下撒母耳上22章，这以后我们会读到了。撒母耳上22章，那时候大卫来到了祭司亚西米勒那里然后他跟亚西米勒要一些东西。后来呢，因为大卫在逃难嘛，所以扫罗为了逼迫大卫，到后来听说这个祭司，其实就是大祭司了给他陈圣饼，结果杀了他们多少人呢？85个人。那这个亚西米勒是谁的后代呢？就是以利的后代。所以你看，一天杀了85个人，所以这是蛮可怕。好，到了那个22章就讲到，你看，18节，22章的18节，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多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是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都把他杀光了，留下了一个人，你读20节，留下一个人叫谁呢？亚比亚他。亚比亚他也是以利这个后代的就是以利这条线的，以他玛这个线的好，你如果再读下去列王记上第二章，列王记上第二章，26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归你自己的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看到没有？那后来大祭司的职位给了谁呢？给了撒都。撒都，如果你读以西结书我想我们要来稍微看一下以西结书，我怕我不是给你们太多的经文但是等一下我会稍微一起来解释一下你如果读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44章如果你翻得到你翻好了你翻不到你就听就好。以西结书44章，好，第15节，以西结书44章15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自由与血献给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以西结就讲到撒都。好，我们把这我们刚才所读的事情整个做一个总结，你就看见了，从亚伦，接下来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兄弟是以他玛，但大祭司的线呢是在以利亚撒这边。但后来到了以利，但以利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呢你看神说在你们家中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这个预言应验是在所罗门的时代，真的全部应验完，因为亚比亚他被革除了结果呢就立了撒都做祭司，撒都呢又回到了什么呢？以利亚撒这条线上所以呢他要一直侍奉神到永远所以真正他讲的这个忠心的祭司呢还不只是讲到撒母耳而已，更是讲了撒都，最后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
因为只有我们的主是忠心的大祭司。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二章所提到的。好，然后我们很快的来学一点属灵的功课在这里啊。好，我们看一下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啊。撒母耳是先在家里面学习的，那现在呢，到了神的家来学习。所以我们需要在家里面学习来侍奉神，换句话，这是我们私底下的生活啊。然后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来侍奉。那什么是神的家呢？神的家不是教堂啊，很多时候我们到教堂里面去侍奉。神的家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学习来彼此侍奉。这个侍奉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你读到第三章就知道，撒母做什么事呢？就学习开门关门啊，学习点灯啊，这个在下一章我们才会讲仔细一点啊，学习有关神的话律法书啊。那他是怎么学的呢？啊，他乃是在祭司以利的面前来学习的啊。所以呢，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不知不觉我们知道多了以后，我们就骄傲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先在家里面学习，然后再学习在神的家里面学习。好，然后你看第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带下了这么大的审判。所以不认识耶和华这几个字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认识，真正的认识是生命啊。那现在问题是说，怎么样认识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开端在原文的意思还不仅仅是开始，而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不仅是开端，而且是智慧整个的重点。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能够离，你一生不能够离开敬畏耶和华，你离开了，你连开端都没有了。一个真正认识耶和华的人一定会有几个特点在。好，一个认识神的人呢，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爱神。好，如果你不爱神，可以保证你不认识神，因为神是爱。一个认识神的人一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不可能认识神你不敬畏他。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一定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真实的侍奉就是敬拜。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你不可能不侍奉他，不敬拜他。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献为活祭献给他。一个真认识神的人呢，一定愿意走他所安排的道路。你记得箴言23章26节有一句话，箴言23章26节有一句话，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所以一个真正把心归给神的人呢，他绝对喜悦神的道路。什么叫神的道路呢？就是说当你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呢，神给你安排的一切环境你都喜悦，你不会厌恶，你不会抵挡，你要接受，而且是万人接受，你的眼目也必喜悦他的道路。所以这是简单的讲几个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的特点。好，然后我们看见17节，这两个人
啊，使亚利以利的两以利的两个儿子使人厌恶给耶和华献祭。啊，换句话说呢，在我们常常讲，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让人跌倒的事情，就是这里所说的使人献祭。所以很多时候，人到了教会里面被绊倒了。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洁净的原因。你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刚刚出来侍奉服侍的时候，他怎么样洁净圣殿，对不对？圣殿在怎么样呢？他们在做买卖，主耶稣把他们赶出去。那你读到其他三本福音书呢？主在快要结束他的执事，准备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又来到了耶路撒冷，又洁净了圣殿。所以圣经上提了两次主洁净圣殿，一次是开始的时候，一次是结束的时候。当然我相信不止两次，但圣经上记载了两次。换句话说，主一生的执事都在洁净圣殿，我们需要被他洁净，我们盼望，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需要神来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把所有你知道那些卑贱的，把所有那些属于世界的、属于肉体的都被除去。所以主把那个推翻了那个卖鸽子人的凳子。那鸽子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了圣灵作用，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没有照着圣灵的引导来行事，这些都是出卖了圣灵，卖鸽子人，我们需要被洁净。因为如果我们不被洁净的话，人不被洁净的话也容易绊倒。所以求神怜悯我。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用撒母耳来做祭司呢？这让我们想起来在民数记的时候很奇妙，神那边特别定下了拿细耳人的条例，因为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永远的信仰早就知道祭司在地上，这个祭司的制度呢会败落的，所以神兴起了那些隐藏的人，就拿细耳人。到了有一天，当祭司不再能够侍奉神的时候呢，神还有一般隐藏的拿细耳人来侍奉神。所以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在教会正常的时候，你看保罗他在教会设立什么呢？长老、执事。当教会衰败的时候，你看当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不再提长老执事，他提什么呢？父老、少年人、小子，这些都指的生命树的。换句话，他不再重视外面的名声，因为到了后来当人败坏的时候，人都在争取这个名声，但他不谈这个，他谈父老、少年人、小子，他谈生命。当外面的服侍沦于形式的时候呢，神兴起很多隐藏的人做生命的服侍，所以神用撒母耳来接续这个祭司的职分。那撒母耳为什么能够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他还能站得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原因。圣经上怎么讲呢？他特别提到撒母耳一直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你看见好几次在耶和华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他是一直侍立在耶和华面前。刚开始也发觉他是谦卑接受以利的带领，他接受人的带领，但是他的心呢是直接来侍奉耶和华，他不是侍奉以利，他是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他讲了他侍奉耶和华，所以他得胜的原因是什么？他仰望的就是耶和华，摆在他眼前的不是以利，摆在他眼前的不是以利来两个儿子，摆在他眼前的乃是永生神耶和华的自己。他一直是活在神的面前，除了耶和华他不要知道别的，他心里面只有耶和华，这是他蒙恩长进的原因。如果你看环境，你看别人，
你看自己你会跌倒，但是如果你一直学习活在神的面前，仰望他，等候他，心中只有他，他的属灵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神的话很厉害的，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一个尊重他的人就是一个敬畏他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就让他能够侍奉他。所以神看重我们，给我们来服侍他，让我们像大卫一样能够有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活在他的面前。然后他最后他讲到，我要为我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神要我们侍奉他，不要我们做一个能干的人。一个能干人他能是靠自己的办法，他要我们是做忠心的人。神要的就是忠心。那什么是忠心呢？就是后面讲的照我的心意而行。一个忠心就是明白神的心意，而且照神的心意而行。为什么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境中呢？因为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口才知识都大有才能的一个人，但是神启示他怎么建会幕的时候呢，他没有一点自己的意思，他完全按着山上的样式而行，所以他是忠心的，他按着神的心而行，所以神称他说这是他的忠心的仆人，在神的全家之中。所以在第二章里面，愿我们懂得怎么来赞美，愿我们懂得怎么敬拜，怎么把自己献给神，怎么在他面前学习做一个敬畏他忠心的仆人。愿神恩待怜悯我们，低头有一句祷告。我们实在感谢你，真的是恩待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你即将回来的时候，就还给我们这样的话来勉励我们，激励我们。主，我们真是求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不再为自己活，而是甘心的为你而活，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讨你的喜悦。主，你祝福我们，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来走上这一条合你心意的路，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让你的名被称颂，让你的家被祝福，让仇敌羞愧，让你得到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